第五章，认识论，怀疑主义前提。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在第二章，我们说过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世界和人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核心就叫做存在。关于存在的讨论从本体论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进入现代，本体论的思考模式渐渐被淘汰出局了。因为本体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我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本体论默认的背景是我是我，世界是世界，二者相互独立，没什么关系。我逝去了，世界照常运转，不会跟着消失。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思考方式，其特征就是主客二元分立。包括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自身都有先天的不圆满性，即解决不了什么是客观的问题。你怎样给客观下定义？如果说是我们能感觉到的东西，包括能看见的、听见的、尝到的、闻到的，那么这个客观就是大脑做出反应的各种生物电信号，就像电影《骇客帝国》里那样的剧情。那么如何能证明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梦呢？如果感受就意味着真实，那这样的真实靠几片药就可以被扭曲了。在对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未经任何考察的情况下，就武断地认为它是全能的、绝对可靠的，并毋庸置疑地下结论，认为世界是如何如何的，只是因为看到、听到、摸到，就理所当然觉得确实有东西存在，并且说我们对他们具有这样那样的知识。也就是说，在并未检测和评估人类的出厂设置之前，就开始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这种缺陷是个硬伤，在哲学界被称为独断论或独断主义。相对于独断论，首先以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能力的考察为前提的思维方式被称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相比，以认识活动为轴心 是一种哥白尼式的倒转。假设世界有个本质，我们怎么能确信我们能认识得到它呢？我们的认识真实可信吗？能这么问问题就属于认识论。能这么问问题的就属于认识论。假设认识真实可信，我们能否将其有效地表达出来呢？这是方法论，归属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领域，这部分我们会在第九章再详细展开讨论。这不禁令人想起刻在古希腊圣城德尔菲神庙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据说苏格拉底就是得此奥义而被神誉为雅典最具智慧的人。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主要是认识自己的无知，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提出做心灵的转向，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苏格拉底没有给出完整的以认识论为轴心的思想体系， 他只是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提出反思。他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的结论是，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只有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就有点像那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苏格拉底认为，对于自然界的因果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感觉世界时刻变化，因而得来的知识也是偶然的、相对的，没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也就毫无意义。如果哲学只是去寻求这种因果，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最终原因。苏格拉底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不变的、确定的、永恒的真理，这就不能诉诸于外界，而要反求于己，面向自我，研究自我。从苏格拉底开始，自我和自然明显的区分出来，明显的区分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和自然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苏格拉底说，我有一种本事，能让你回忆起你因为习以为常而忘失而浑然不觉的东西。他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向人发问，用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和学说中的矛盾，以推翻对方论证的基础，最终达到一无所知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本体论的这种思考方式属于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一个主体对于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事物的认识。一个东西在意识之外，而意识还能认识它，这句话里就包含着自相矛盾。之外就意味着无法认识，否则不能叫之外。刚刚给出了一个认识的界限，紧接着又说这界限之外如何如何，这不是矛盾吗？认识活动是内在的，却声称认识到超越自己之外的东西，这就像在说一个方的圆。以认识活动为轴心，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怀疑主义。什么是怀疑主义？即对客观世界是否存在，客观真理能否被人们认识，持怀疑的立场，这个就叫怀疑主义。通俗的解释就是不承认眼见为实，信不过直观感觉，而把所谓的客观世界先打上问号，搁置一旁，先悬置。也就是说，所谓客观，其本质仅仅是一种共识。意识通过眼睛看到颜色，颜色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意识告诉我们的，意识才是万物显现的条件。人的感官是靠不住的，在睡梦中，眼睛并没有发挥作用，却依然有世界的形象显现，所以无法区分梦中的感官体验和现实中的有何不同，于是也就无法回应，无法应对怀疑主义的极难。我们如何知道这一切不是梦，不是某种被植入的幻觉？怀疑主义至今也无法从根本上被有效反驳。世界的本质是不是一场大梦？我们是不是一颗装在营养罐里的大脑？然后科学家们用一系列的生物电信号作用于大脑的神经，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这些都是电信号输进来的。这些设想虽然离奇，但我们没办法说这些怀疑是没有道理的。怀疑主义 和认识论是连在一起分不开的。如果不以认识活动为轴心，也就不会有怀疑主义的问题，也就不会有怀疑主义问题。同时，也正是要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才促使我们转换思路，以认识活动为轴心。怀疑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认识所必然具有的主观性和条件性。认识世界，认识存在，首先是人的认识，因此主体对于认识的影响不但是不能忽略的，而且其影响甚至可能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在中国历史上最耳熟能详的一个怀疑主义案例，当属庄周梦蝶了。普通人对于梦境的理解一般没有哲学家那样的敏感性，梦就是梦，醒了也就不再深究了。但富有思考性的哲学家不这么认为，庄子就是这样的人，他就会问，到底现在这个世界是真的？刚才只是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说我原本就是蝴蝶，做梦才变成了庄子？到底哪个世界才是清醒状态？问过同样问题的哲学家其实远不止庄子，笛卡尔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他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不是梦境？甚至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也问过此类的问题。现实中也有不少与梦境相连的事例。俄国物理学家门捷列夫在梦境中获得了灵感，发现了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有一部分来自于梦中的启发。哈维在梦里发明的缝纫机，笛卡尔在梦里发明的平面解析几何，这些都是来自梦境的启迪。还有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也是在梦中受到的激发而创作成的，比如但丁的《神曲》、伏尔泰的《甘地德》、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等等。以认识活动为轴心，同时必须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那就要把我们在自然状态下信以为真的东西通通搁置起来。我们只能从内在之物出发，排除一切假设，在认识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一切，包括自我，其客观有效性都要被搁置起来，都首先要被搁置起来，把一切还原到原点，也就是还原至无前提性。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没有前提的出发点。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在这个命题中确定了思考的存在，就确定了思考主体的存在。确定了思考的存在，就能确定思考的主体，也就是我是存在的。我思为真，所以我在为真。我们发现，存在必须被精神统摄才能存在。因此，存在并不是浑然天成、天造地设的存在，而是必须依精神存在而存在。笛卡尔说，我们可以设想没有身体，但我们没办法设想我们没有思想。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没有思想是什么样子。因此，这个没有前提的出发点就是意识本身。我们感知到的一切都是意识给予我们的。东西方的哲人都有此见识。王阳明也曾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总之，在本体论之后，哲学出现了认识论转向。在认识论的框架中，怀疑主义占有重要位置。 以及此后于近代萌生的现象学思考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哲学家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发生了转变。透过怀疑主义的责难，客观的外部世界被悬置起来，感觉经验从此在说理与证明中不再有任何效力，把目光从外部世界收回，转而聚焦在首先剖析自身上，即自己的认识行为本身上，从意识，从概念出发，对意识进行解构，而不是从客观世界出发去探究问题的根源。世界的存在首先是我们认为的存在，那我们就来分析考察一下我们是怎么认为的。举个例子，相对于古代哲学探讨外界的桌子椅子，现代的思考方式则是从我们对桌椅的概念入手。哲学不再去追问外部世界的桌椅是否存在，有没有基本粒子，银河系外部是否有着永恒不变的本体一类的问题了，而是分析你认为的桌椅、外部世界、银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是怎样的，分析这些概念是否自洽，是否合理，乃至于这些概念所指向的存在者是否可能成为真实。每个人身上都藏着这个世界的终极答案，因此透过认识自己才能认清世界的真相。